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6月29号星期天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也就是中国时间晚10点开播的美国之音的主要内容。朝鲜漠视联合国的决议，再次发射2枚导弹。乌克兰叛乱分子释放了4名欧洲观察员。中国广东省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调查。香港全民投票最后冲刺，占中促市民投票上街。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结束对台访问，星期六下午离开台湾。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关注国际消息。韩国军方官员说，朝鲜星期天早些时候从东海岸向日本海发射了2枚导弹，再次公然挑战联合国禁止朝鲜试射导弹的决议。韩国国防部表示，这2枚飞毛腿级的导弹星期天从朝鲜的东海岸发射，飞行了大约500公里，最后落在朝鲜和日本之间的海域。在朝鲜发射导弹的前2天，平壤曾表示将试射他所说的高尖端超精准的战术制导导弹。此次发射导弹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访问韩国的前夕，习近平将在韩国会晤总统朴槿惠。朝鲜经常试射导弹，以此作为对韩国或者美国的批评或军事演习的回应。伊斯兰极端分子逼近首都巴格达之际，伊拉克军方说，政府军目前正确保巴格达附近一条接连伊拉克西部和南部的公路的安全。伊拉克军方发言人星期天清晨表示，这条公路上没有发现任何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伊拉克政府正在试图减缓极端分子推进速度，准备增加空中的力量，以支持从逊尼派极端分子手中收复北方城市基尔库克的一个重大攻势。伊拉克军方星期六晚收到了5架俄罗斯二手战机中的第一架。伊拉克空军准将安瓦尔·阿明说，我们在形势严峻之际急需这种飞机。这些飞机几天之内，也就是未来3到4天便可执行任务，为部队提供支援，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这些喷气战机将在伊拉克公寓与美国无人机一起行动。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叛乱分子释放了被关押了1个月的4名欧洲观察员，这4人是1个月前在卢汉斯克被扣留的。另外4名在顿涅茨克被扣留的观察员本星期早些时候获得释放。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官员说，这8人身体状况良好，目前仍不清楚亲俄分子为什么扣押他们。欧洲联盟要求分离主义分子以及支持他们的俄罗斯政府采取步骤缓解乌克兰危机，否则将对他们加大制裁。欧盟要求他们采取的行动包括和平谈判和允许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履行职责。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宣布将停火延长3天。有些反叛分子表示，只要乌克兰军队遵守停火，他们也会遵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来自俄罗斯的消息。莫斯科计划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去克里米亚旅游，准备让中国游客享受免签证的待遇。 有乌克兰分析人士警告说，目前没有人愿意去克里米亚旅游和经商，俄罗斯吸引中国游客去克里米亚的做法是在欺骗，同时将引起乌克兰方面的反弹。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旅游署国际合作局局长府金最近在北京的一次国际旅游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方面正在认真考虑让中国游客免签证进入克里米亚半岛度假。他强调说，克里米亚有独特的名胜古迹和旅游基础设施。府金说，今年第一季度来俄罗斯的中国旅游团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德国，去年到俄罗斯的中国游客的数量首次突破了100万人，中国也成为排在德国之后前往俄罗斯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俄罗斯旅游界人士期望克里米亚在不久的将来肯定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去度假。克里米亚正在改造当地的旅游基础设施，并开发新的旅游线路。俄罗斯旅游协会副主席乌曼斯基最近表示，克里米亚半岛今年游客数量可能减少50%。俄罗斯媒体报道，为了挽救克里米亚的旅游业，许多俄罗斯国有大企业强制性地要求自己的员工改变往年去国外休假的习惯，今年必须去克里米亚度假。除了农产品之外，旅游业是克里米亚的另一个主要经济支柱。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这两个主要支柱产业都受到了严重打击。同往年人头簇拥的景象不同，五月份之后，克里米亚的一些海边浴场仍然空旷。与此同时，由于交通运输和水资源特别依赖乌克兰大陆，这也造成克里米亚的农产品无法运出外销，农田灌溉更严重缺水。在这一背景下，克里米亚期望大批中国游客的涌入能够带来急需的财政收入。乌克兰政治学者费先科说，乌克兰向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强调，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领土，目前被俄罗斯占领，去一个遭到占领的土地旅游或是经商将面临风险，任何一位游客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费先科说，现在就连俄罗斯游客去克里米亚也面临很多难题，比如空中交通和通过乌克兰大陆的火车都受到限制，乘坐渡船从俄罗斯本土到克里米亚也同样面临很大的问题。费先科同时也怀疑克里米亚会对中国游客有吸引力。费先科说，克里米亚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那里有丰富的历史景观，但如果从度假舒适性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游客更愿意去土耳其或是西班牙，而不是克里米亚。所以中国游客如果去克里米亚，既无法享受到舒适，也不能得到良好的服务，在价格上也不能便宜。克里米亚曾是苏联著名的疗养度假地，但苏联解体之后，克里米亚旅游设施老化和年久失修，需要投入巨资改造更新，这造成克里米亚的旅游业无法同黑海对岸的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竞争。乌克兰危机之前，克里米亚的主要游客多数来自乌克兰大陆，许多俄罗斯游客认为，克里米亚旅游业不但仍然是苏联式的服务质量，而且价格昂贵，少花钱或是花同样的钱，可在黑海对岸的许多国家享受到更好的服务。乌克兰前国会议员、政治学者卡利乌什科说，乌克兰已经通过了有关克里米亚是被占领领土的专门法律，这项法律对第三国在克里米亚从事任何活动都持不欢迎的态度，因此中国人去克里米亚旅游或是经商都将按照相关的法律来处理。卡利乌什科说，大批中国人去克里米亚旅游肯定会引起乌克兰社会的反感。他说，因为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改变了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根本看法，多数乌克兰人过去认为俄罗斯是邻居和友好国家，但现在都把俄罗斯当成了侵略者，目前的形势无法让乌克兰人对俄罗斯有其他的评价。中国如果同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合作，肯定将引起乌克兰社会的负面反应。除了旅游之外，俄罗斯还期望中国去克里米亚投资。克里米亚领导人计划今年秋季去北京访问，招商引资。 但学者费先科警告说，欧盟刚实施的一项制裁提到，克里米亚生产的商品将被禁止出口到欧盟市场，所以中国在克里米亚经商投资也面临很大的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一天前的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国游客可能免签证进入克里米亚的问题时说，他还没有听说到有关免签证的问题，但中国地方和企业同克里米亚有人员往来和商业合作，中方期望这种往来与合作能够持续下去。他同时也强调，中国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宗教和灵修团体对其他国家的网络内容审查越来越感到关注，并敦促国会推动开发规避封锁的技术。不过，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灵修团体已经在自行开发翻墙软件了，这就是法轮功。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法轮功修炼者经常在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上打坐练功。法轮功是一个受佛教和道教影响的灵修运动，被中国政府取缔。于是，大约十年前，软件工程师 John Yu 和其他法轮功成员开始开发绕过北京网络限制的技术。
Initial purpose was to feed the free information regarding Falun Gong.
最初的目的是向中国传送有关法轮功的自由信息，包括法轮功是什么、不是什么，以及受到的迫害，好让人们意识到法轮功团体的遭遇。
他们的努力结果是推出一系列软件程序，让中国以及其他压制性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用户可以匿名上网浏览。玉已经不再参加这个项目了，不过他说，法轮功之所以开发这项技术，是因为很多商业软件公司不愿做任何可能会触怒中国审查官员的事情。
他们没有做这种事情的动机，他们反其道而行之，赚了很多钱。
如今，不仅是法轮功，各种宗教团体都把网络自由视为宗教自由的绝对必要。去年，美国主要宗教团体呼吁美国之音和其他国会批准成立的广播机构为软件开发提供资金，以加大突破网络封锁的努力。不过，宗教自由事务专家布莱恩·格里姆说，在海外运作的信仰团体在支持反审查的问题上应当多加小心。
这种规避控制的想法令人担心。如果在政策上试图规避互联网控制，这听起来有些像是间谍行为。所以我认为，在很多国家，人们的态度即使不是警觉，至少也会有一点怀疑。
法轮功仍然使用传统的方式传播自己的讯息，不过互联网如何运行对法轮功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是在网上分享他们的信仰。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一个非党派委员会主席近日在华盛顿呼吁，美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是将宗教自由当成 first concern 第一关注。他说，美国政府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府都没有好好实施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他还说，如果中国在宗教自由方面取得进展，将会为全球树立榜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等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乔治6月27号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当中呼吁，美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应该把宗教自由当成第一关注。他说，美国关注全球宗教自由不仅是因为道义的责任，更是处于现实的必要。
But more than that, beyond the humanitarian reasons, the great humanitarian reasons for our concern.
在人道主义之外，人道主义当然是我们关注的很重要因素，也有现实和实用的原因。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践踏宗教自由往往会是战争、贫穷、暴力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行动产生的土壤。凡此种种，不仅会对我们的世界构成不稳定，同样也威胁着我们自己的公民以及国家利益。
罗伯特·乔治领导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设立于1998年，是一个独立的非党派的联邦委员会，负责监督全球各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并向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提出建议。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根据1998年确立的国际宗教自由法的规定而成立的。乔治说，自国际宗教自由法设立以来，美国各界政府并没有好好实施这个法案。宗教自由状况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是国际宗教自由法赋予美国行政当局的重要政策工具来制裁相关的国家。乔治说，美国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列出值得关注国。今年五月，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在2014年的年度报告当中建议将缅甸、中国、伊朗和朝鲜等八个国家再次列入宗教自由状况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在谈到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时，乔治说，
China continues to persecute Tibetan Buddhists, Uyghur Muslims.
中国继续迫害西藏藏传佛教人士、维吾尔穆斯林、天主教、基督教新教教徒、法轮功学员。这其中有很严重的践踏行为，包括罚款、逮捕、关押、关闭家庭教会、强迫放弃信仰，并进行酷刑折磨等等手段。
他说，如果中国的宗教自由得到改善，将会为全球树立好的榜样。
But we continue to monitor China.
中国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国家，人口如此众多，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能让中国的状况得到改善，中国在尊重本国人民的宗教自由方面取得进步，就会为全球其他国家树立榜样，向他们展示宗教自由是每一个国家的最好选择。
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向已故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和他的妻子克丽塔·斯科特·金追授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这两位民权领袖毕生致力于结束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来自国会两党的领导人手拉手颂唱了19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最为人熟知的一首歌曲。领导设在亚特兰大的马丁·路德·金中心的金博士的女儿伯尼斯以及他的两位兄弟马丁·路德·金三世和德克斯特·斯科特·金亲眼见证奖章被交给史密森尼国家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馆长隆尼·邦奇。邦奇说，获得了这块奖章，史密森尼博物馆保证只要美国在，马丁·路德·金的勇气、影响和遗产就会得到尊崇、保存和纪念。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称，美国的种族不宽容是非正义的毒瘤，在美国内战结束之后仍然蔓延了近一个世纪。他说，
A pastor with a booming voice，
一位声音低沉、带着强有力信息的牧师帮助改变了这一切，通过他的言语和榜样的力量，马丁·路德·金博士让那些本来可能失去信心的人们再次关注他所称的种族不公正的长夜。
废
除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法律1964年由美国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国会议员马西亚·法奇肯定了约翰逊总统在推动国会通过立法方面发挥的作用。
These servant leaders，
这些服务人民的领袖终其一生让美国变得更好。由于金博士和约翰逊总统的努力，我今天得以站在这里，成为代表俄亥俄州第十一选区的第三位非裔美国人和第二位女性议员。我代表国会黑人议员团的43名成员向你们致敬。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强调，美国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不是仅仅在首都华盛顿进行的。他说，民权斗争是在穿过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的公共汽车上，也是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埃德蒙皮图斯桥上进行的。
纪念民权法案签署50周年的活动今年将在全国各地举行，其中包括展览、讲座、音乐会，以及对导致这项法案最终得以签署通过而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纪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在华盛顿命名一条道路为刘晓波路，引发中国官方的强烈反响。有网民扬言要把美国驻华使馆前的街道命名为斯诺登路，以此作为报复。 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通过决议案，授权美国国务院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美国这是小人之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的时候，将美国的举动斥为抹黑中国和闹剧。
我不知道你对有关的报道你是怎么看的，你认为中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我看来，大家也都知道，刘晓波是因为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而被中国的司法机关依法判刑的罪犯。美国的一些人借所谓的人权和刘晓波案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毫无意义的炒作，无非就是想企图抹黑中国。那么我们认为这纯粹是一场闹剧而已。
美国国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通过把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路改名为刘晓波路，我们向中国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依然有决心并保持警惕，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他说，即便这只是一个象征，但是象征也有力量。中国网民则扬言报复，有人建议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前的安家楼路改名为斯诺登路、本拉登路。一位名为两眼发直的网民甚至建议将北京朝阳区垃圾站更名为美国拨款委员会北京朝阳区分会，将每辆垃圾车上写一委员的名字。不过也有中国网民认为这是中国的光荣和中美友谊的象征。 Politex 发表评论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名字命名一条美国首都的大街，没准有一天会成为中美友谊的象征。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把华盛顿的一条街改为刘晓波路的提议早有先例。1984年，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街道改为萨哈洛夫路，不过苏联当局当时的反应没有目前中国官方反应那样强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最近通过决议，授权美国国务院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路。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报道说，类似的事件在华盛顿的历史上不是头一次发生。在1984年，美国把苏联大使馆前的一条街道以俄罗斯著名的科学家和人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的名字命名。后来苏联大使馆搬走，俄罗斯大使馆官邸目前在华盛顿萨哈罗夫路前。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3年半前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中国中断了同挪威政府的所有官方往来，可以想象中国这次的强烈反应。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之一，同刘晓波一样，萨哈罗夫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捍卫萨哈罗夫遗产委员会副主席利金斯基说，在大使馆前的街道被命名为萨哈罗夫路之后，苏联当局当时的反应不是非常离谱。利金斯基说，苏联当时的反应不是非常激烈，苏联当局当时可能发表过抗议召会，但仅此而已，苏联没有把这一事件扩散，把它变成一起重大的国际事件。一些俄罗斯活动人士回忆说，除了西方媒体非常关注萨哈罗夫的活动外，苏联官方媒体很少提及萨哈罗夫、萨哈罗夫在流放期间的绝食行动以及其他的一些抗议活动，普通的苏联人当时很少知道。一直关注中国事务的人权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与中国官方目前对刘晓波事件的激烈反应相比，苏联当局当时的做法显得更聪明一些。尼克里斯基说，苏联的宣传机器保持低调，因为过多提到萨哈罗夫并不符合执政者的利益，苏联当局害怕人们会因此想起萨哈罗夫，怀疑苏联的制度。尼克里斯基说， 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许多苏联人都相信共产党的根基非常牢固，苏共政权还将持续上百年，因此当局尽可能不让人们获取任何会导致他们怀疑这个信念的信息。如果大量报道苏联大使馆前的街道被改名为萨哈罗夫路，苏联人就会思考为什么美国人那样尊重被苏联政府批判的著名物理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萨哈罗夫当时被指控从事反苏活动，人们也会自然怀疑官方宣传机器说的是否是真话。但尼克里斯基说，这种做法最终仍然没有帮助苏共政权摆脱苏联解体和共产党垮台的命运。活动人士利金斯基说，1984年时，萨哈罗夫本人当时正在高尔基市，也就是今天的夏诺夫格罗德市过着流放生活，当局实际上把他隔离了起来。尼克里斯基说，对比吕小波和萨哈罗夫两个人的历史的话，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比如前苏联和中国都指控两人是罪犯，从事了反对国家的活动。萨哈罗夫被流放的城市高尔基市当时不对外开放，他同妻子住在高尔基市的一间一居室的公寓中。不过萨哈罗夫尽管被科格勃严密监视，但他仍然与外部世界保持着一些联系，并享受一些行动自由，这些都是今天的刘晓波得不到的。纪念碑人权组织的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说，如同今天萨哈罗夫受到许多人尊重一样，中国迟早有一天也会为刘晓波感到自豪。萨哈罗夫夫妇当年在高尔基的公寓住宅现在已经改建成为博物馆，今年年底夏诺夫格罗德市将树立萨哈罗夫的塑像。尼克里斯基说，除了华盛顿那个萨哈罗夫路之外，俄罗斯现在有许多其他的地方以萨哈罗夫命名。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也是这样，许多大街路都以萨哈罗夫的名字命名，而且还有萨哈罗夫的博物馆和活动中心，以及萨哈罗夫奖，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可能是别的结果。中国领导人应该思考，等待中国、等待中国共产党的将是什么？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官方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不是一个前进中的文明大国应该的反应。中国如果真的想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借助这次命名刘晓波路的事件重新审理刘晓波案件，并让他的妻子刘霞获得自由。更加激烈的反应只会为刘晓波做广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他希望中国能遵守国际法，与有关国家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他同时表示会充分考虑中国在国际法出世之前就存在的主权要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在南中国海局势不断升级，中国采取在国际间被广泛认为是咄咄逼人的策略，与东南亚国家争夺海洋权之际，李显龙在6月24日星期二做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就敏感的南中国海问题回答了记者和学者的提问。中国和越南目前正在就南中国海中国石油钻井平台问题紧张对峙，双方各自声称对方侵犯了自己的海洋权益。与此同时，菲律宾抗议中国在南中海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珊瑚礁上建设人工设施，侵犯菲律宾权益。菲律宾已经将与中国的争端向联合国的一个仲裁庭提出仲裁要求。越南也表示将把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纠纷提交国际仲裁。与此同时，中国一直主张就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与有关国家进行双边谈判磋商，反对将南中国海争端问题国际化，反对将有关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于是南中国海争端国际仲裁问题就成为一个敏感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问李显龙总理，他说东南亚国家联盟赞同通过国际法解决南中国海争端， 但中国已经表示国际法在这个问题上不适用，他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分歧？
我不认为中国直截了当地说国际法不适用于这个问题。我想中国的说法是，中国的主权要求早在有关国际法问世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一点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因为国际法不适用于其诞生之前的情况。我不是一个律师，但是我呢，权且认定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从一个必须在一个国际体系中谋生存的国家的视角来看，不管这个国家是一个大国还是一个小国，绝对不能用强权就是有理的做法来解决争端。我认为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必须对国际法给予重视。
How disputes are resolved.
中国坚决表示，坚决反对将南中国海纠纷问题扩大化、复杂化、国际化。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带您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调查，引发广东官场的强震。现年50岁的万庆良是18大之后广东首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据报道，也是18大中央候补委员的万庆良，主要是涉及经济问题和包养二奶，和去年年底落马的广州前副市长曹建辽贪腐案，更与揭阳市的腐败窝案有关。被视为广东官场的梅州帮骨干万庆良，44岁时成为广东省副省长，46岁时成为广州改革开放以来最年轻的市长。自习近平2012年底就任中共总书记，并大力展开反腐行动以来，已经有至少15名省部级高级官员因贪腐落马。在香港方面，6月29号是香港和平战争运动就民间改革方案进行全民投票的最后一天。除电子投票以外，星期天还有20多个实体投票站对市民开放。截至星期天下午1点，已经有77万多人投票。战中运动星期六表示，在投票结束以后，将约见港府资改咨询3人专责小组递交结果，并推举得票最多的政改建议方案。战中运动再次呼吁市民把握最后的投票机会，并在7.1上街游行表达民意。北京就2017年特首普选提出候选人要爱国爱港，不接受与中央政府作对的人选，这激发出战中运动。该运动表示，如果港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坚持有筛选的普选，就发动市民占领中环，用公民抗命的方式表达抗议。战中运动引发很大的争议，港府、亲北京团体以及商界等方面批评战中会搞乱香港，损害经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海峡两岸的消息。台湾在野党立委质疑，马英九政府在处理主权问题时碰到中国就自我矮化。不过执政党立委则认为，两岸关系有其特殊的复杂性，不能和其他国家混为一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吴怡真星期五召开记者会表示，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日前在借展日本的风波当中展现了捍卫主权的决心。不过3年前，也就是中华民国建国100年和中国合办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活动时，却出现自我矮化的情形。
开幕酒会的时候，因应这个中国的浙江省的书记好赵宏柱他要来，我们却在发现他偷偷的在这个开幕酒会的这个山水合璧的这个图哦背板背景跟相关的字样里面100的阿拉伯数字不见了，中华民国建国100精彩100字样也不见了。好，那也就只有看到的这个所谓的故宫博物院的字样，那我们真的其实是还蛮遗憾的。
吴怡珍委员质疑故宫在自己家里办活动，不知是受到了中国高官的压力，还是自己在面对中国高官的时候主动回避，拿掉了中华民国的相关图样。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本月借展日本231件文物的神品至宝展，因为日本方面在部分宣传海报和票券上没有印上国立两个字，引发了台湾方面的不满，甚至扬言撤展。随后在日方的修正和道歉之下，展览还是如期举行。不过原本计划出席开展茶会的台湾第一夫人周美青女士则取消了有关行程。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詹凯臣告诉美国之音，这一次的故宫赴日展出风波，台湾方面处理得非常好，最后还是圆满落幕。詹凯臣指出，两岸关系有其特殊复杂性，台湾也制定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在处理主权的做法上不能和其他国家混为一谈。
但是我们对中国大陆态度也是很强硬啊，像这一次那个他们讲说那个由中国全中国人民决定，我们就说一定要由台湾人民决定啊，所以我们有一直坚持我们的立场，但是有时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啊，我们还是要外交还是要柔软一点比较好。
詹凯臣还指出，两岸之间应该先搁置主权的争议，这对于双方正向的交流是比较务实的做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日前表示，台湾的前途应该由全中国人民决定，这番谈话引发了台湾朝野的不满。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接受福布斯杂志专访时表示，台湾前途是高度敏感的议题，国台办发言人把中共传统的立场说出来，却不了解这对台湾是无法接受的，他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功课。此外，面对赴日文物展出的风波，台湾总统府曾经强调，国家主权高于文化交流，国家的尊严也绝对不能退让。马英九总统日前在国民党中常会指出，在野党和一些人士批评政府做法伤害台日关系，这种站在日本立场置国家尊严于不顾的心态非常要不得，应该予以谴责。他还说，这些人平常把爱台湾当口头禅，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却毫无骨气，令人不齿。不过民进党方面则表示，故宫院长冯明珠去年赴北京故宫演讲的时候，对于被称为台北故宫院长也没有提出抗议。马政府在主权问题上对中国是卑躬屈膝，对日本则态度强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带您关注台海两岸的消息。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结束了四天访台行程，于星期六下午离开台湾。由于当地民众抗议频发，张志军不得不取消了计划中的大部分行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张志军访台四天，抗议群众如影随形，警方和群众不时发生冲突，引发许多争议。国台办和陆委会商定之后取消张志军星期六大部分行程。 按照原定计划，张志军访台最后一个行程是出席鹿港天后宫活动。不过在张志军还未到之前，天后宫已经聚集许多抗议民众，抗议者和警方及庙方工作人员爆发冲突。最后基于维安顾虑，决定让国台办交流局局长程金钟代表出席，张志军本人则不参加。星期五晚上，张志军和陆委会主任王宇琦在高雄西子湾查叙。当张志军抵达会场时，场外有民众朝张志军方向撒冥纸和泼白漆。在警方层层保护下，张志军没有被泼到，不过他的座驾和周围的多名警察浑身都是白漆，场面十分混乱。受到抗争影响，张志军原计划于星期六早上参访高雄前镇渔港，然后搭乘高铁到台中参访雾峰林家，不过这两个参访行程也遭取消。张志军星期六唯一的行程是中午在台中市长胡志强的陪同下参观惠民盲校。张志军抵达之后，两人先进行闭门会谈，就台中争取东亚青年运动会举办权、中台湾农产品能优惠运销大陆以及持续鼓励陆客来台湾观光等议题进行讨论。除了观赏盲校学童音乐表演之外，也在学校餐厅用餐。胡志强说，希望借此让大家了解这所盲校，并且给予帮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军演的消息。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开始之际，有美国议员和学者继续对奥巴马政府邀请中国海军参加表示关注。有学者指出，中国将是这次演习的主要受益者。不过也有舆论认为，美国海军和迅速发展的中国海军可以藉此相互了解，避免误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国应邀参加美国主导的六月底到八月初的环太平洋军演继续在美国引发关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成员、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兰迪·福布斯反对中国参加这次军演。他认为联合军演的机会应该保留给那些愿意对地区安全做出贡献的盟国和伙伴国。福布斯说，从北京最近几个月对待其亚太邻国的态度来看，北京的行为具有敌对性，缺少对国际法的尊重，影响亚洲的航海自由，加剧地区紧张关系。美国将参加军演的机会给予北京是在鼓励他的行为。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小组监督委员会主席罗拉·巴克说，允许中国参加这次联合军演将破坏美国的安全利益，如同在北大西洋再添冰川，使美国的弱点雪上加霜。美国媒体援引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中国军事分析人士费舍尔的话说，允许中国参加这次军演将强化华盛顿的亲中势力，有助于中国反美宣传攻势。他还说，中国军队在演习中实际观察美国海军与盟国军队的互动模式，这在未来实际军事事件或者冲突中对中国非常有利。美国海军学院的研究人员斯特兰奇说，中国参加这次演习使中国海军有机会展示其发展壮大的力量，同时近距离观察其他国家海军的情况。媒体还援引前美国国务院情报官员塔西克的话说，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尽管在建立美中两军互信方面有充分理由，但是他坚持认为此举犹如邀请黄鼠狼参加有关保护鸡群的会议。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分析人士克里夫说，华盛顿可能希望中国会礼尚往来，邀请美国海军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军演。不过归根到底，中国的获益仍然大于美国。经济学人杂志说，环太平洋军演不可能解决中国同其邻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紧张关系，但是这次活动是改善地区各国武装力量间沟通的组成部分。 美国官员将有罕见的机会实际观察中国的武器装备。中国军方报纸《解放军报》援引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的话说，中国参加这次环太平洋军演表明中国愿意促进发展同美国的健康军事关系。中国同美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尽管同时也存在分歧。报道说，这位发言人是在暗批华盛顿夸大中国军事威胁的人。不过报道说，中国国内媒体对中国参加此次环太平洋军演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这是中美合作的积极迹象，中国海军将名声大振。也有中国媒体说，环太平洋军演是老掉牙的冷战产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报告一组国际消息。一枚汽车炸弹在反政府组织控制的大马士革郊区爆炸，炸死至少两人，若干人受伤。没有人声称为杜马镇的一个繁忙市场遭到的炸弹袭击负责。基地组织的分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跟其他几个反政府组织进行较量。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已经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大部分地区，并威胁要占领巴格达。美国白宫要求国会拨款5亿美元用于武装并训练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他们正在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分子作战。美国国务卿克里过去一周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中东鼓励该地区领导人对付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威胁。2012年对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发动致命袭击的嫌疑主谋在华盛顿一家法庭出庭时不承认有罪。艾哈迈德·阿布卡塔拉赫赫星期六早上被直升机从一艘美国军舰上送到华盛顿。在10分钟的法庭听证中，卡塔拉赫赫被正式指控犯有谋杀和恐怖主义罪行。如果罪名成立，他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政府预计还将提出可能将他判处死刑的新的指控。美国特种部队和联邦调查局六月早些时候在班加西附近逮捕了卡塔拉赫赫，他下星期三将再次出庭。美国指控他是2012年9月11日袭击班加西美国领馆的主谋。美国大使史蒂文斯和其他3名美国人在那一次袭击中身亡。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指责奥巴马政府和国务院没有为容易遭受恐怖袭击的美国驻利比亚使馆提供足够的安保条件。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穆斯林开始禁食守斋一天之后，巴勒斯坦人星期天才开始进入斋月。一些巴勒斯坦人表示，以色列军方在约旦河西岸搜寻3名被绑架的以色列少年期间的一次军事行动影响了斋月的开始。一位巴勒斯坦人说，情况有些不大自然，不像往年的斋月，我们是高高兴兴迎接斋月的到来，但不幸的是，由于这次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我们大受影响。穆斯林认为斋月是安拉向先知穆罕默德启示古兰经的日子。在斋月期间，穆斯林在白天禁食禁水。美国和加拿大南部的穆斯林也从星期天开始进入斋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土耳其政府结束库尔德人长达几十年反政府活动的努力受到了威胁。军方在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土耳其东南部地区构建军事设施的活动不断地引起暴力抗议，和平努力受到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琼斯从土耳其东南部的迪亚巴克尔发来的报道。
30年前，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利杰，库尔德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在与政府的冲突中打响了第一枪。 由于政府发起了一项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和平进程，这里不久又恢复了平静。这项和平进程现在受到威胁。不想在镜头上露面的艾哈迈德指着远方的那座军事哨所。本月初，反对建立哨所的和平示威变成了血腥的冲突。
我们的朋友拉马赞就是在那里被枪杀的。他们当时在抗议新建的军事基地和大坝。人们来这里进行民主示威，却遭遇枪杀。
那天两人的遇难激怒了库尔德人，也导致当地城镇的示威演变成暴力活动。几名军人正在为此次开枪而接受调查。由于这次流血事件，在这个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地区新建大型军事基地的活动受到审查。根据官方数字，有114座军事设施已经建成，还有166座正在建造之中。随着抗议活动的继续以及和平进程的中断，一些库尔德活动分子更加质疑政府的诚意。
这些军事基地不是什么好地方，是死亡之地，罪恶之地。如果埃尔多安总理爱我们，为我们的福祉着想，那他为什么不建一些工厂、医院和学校？
不过，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也质疑库尔德工人党的意图，指责他们利用和平进程制造事端。
在许多地方，军事基地只是在翻新而已。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创造一个战争局面。和平进程的基础是什么？首要条件就是裁军和把游击队赶出境。但是离开土耳其边界的库尔德工人党激进分子还不到20%。
在星期四，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出人意料地向国会提出议案，试图化解这一地区紧张的局面，加快和平进程。
嘴上说要和平，实际上却在修建军事基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不过，阿尔德向示威人群讲话的时候保证，如果和平进程能够继续下去，目前被土耳其监禁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兰卡明年就可以获释，站在这里向人群讲话。观察人士说，希望仍然是库尔德人的强大动力，推动他们继续致力于和平进程。美国之音记者琼斯，土耳其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老挝智慧湄公河委员会成员称将继续进行大型的水电项目，但会考虑根据邻国的顾虑对项目进行一些调整。湄公河流域的其他国家对这一争议项目一直有保留意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老挝政府一改往日立场，表示在建造洞沙洪大坝之前会倾听湄公河委员会和发展伙伴的意见，并与他们紧密合作。此前老挝一直坚称因为水电项目在湄公河支流而非干流上，所以不需要按照事先磋商程序向湄委会递交计划。湄委会首席执行官汉斯·古斯特曼告诉记者，湄委会秘书处将会促进这项程序，但是因为没有正式的民主程序，老挝最终还是能够不理会反对声。
不过这的确可以让我们更正式的对水电项目潜在的后果进行考量。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可以让老挝政府将这种考量纳入他们的考虑范围。不过这个程序本身并不一定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后可以投票表决。
大坝设计发电能力260兆瓦，泰国、越南和柬埔寨表示了关注，担心水电项目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泰国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常务秘书长、泰国国家湄公河委员会副主席楚特·楚拉楚说，在大坝问题上，老挝政府从仅仅是发出通知转向包容性更强的磋商程序。对这一转变，泰国政府表示赞赏。非政府组织国际河流认为，老挝的转变给邻国提供了一个对大坝是否应该建造发表看法的机会。但是组织成员表示，老挝在此期间应停止在洞沙洪大坝工地的一切建造活动，这样才能够对大坝做真实的评估。很多环保组织认为，水电项目会破坏河流的生态系统，因为那会阻碍鱼群回游。 老挝表示他们会继续进行已经开始的工程，但会改善项目地区的河道以帮助鱼群回游。人们对老挝在湄公河上在建的另一座大坝也有很多担忧。湄公河是东南亚最长的河流，发源于中国青海省的山脉之中，在中国境内称澜沧江。湄公河下游河谷滋养着近6000万人口，河中的鱼类是它们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河口沉淀下来的营养物质对越南在湄公河三角洲的生产活动至关重要。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韩国军方官员说，朝鲜星期天早些时候从东海岸向日本海发射了两枚导弹，再次挑战联合国禁止朝鲜试射导弹的决议。韩国国防部表示，这两枚飞猫腿级的导弹星期天从朝鲜的东海岸发射，飞行了大约500公里，最后落在朝鲜和日本之间的海域。朝鲜发射导弹的前两天，平壤曾经表示将试射他所说的高尖端超精准的战术制导导弹。这次导弹发射的时间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访问韩国的前夕，习近平将会晤韩国总统朴槿惠。朝鲜经常把试射导弹作为对来自美国或韩国的批评，或者联合举行军事演习的回应。伊斯兰极端分子逼近首都巴格达之际，伊拉克军方说，政府军目前正在确保巴格达附近一条连接伊拉克西部和南部的公路的安全。伊拉克军方发言人星期天清晨表示，这条公路上没有发现任何伊斯兰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伊拉克政府正在试图减缓极端分子的推进速度，准备加强空中力量，支持从逊尼派极端分子手中收复北方城市吉尔库克的一个重大攻势。伊拉克军方星期六傍晚还收到了5架俄罗斯二手战机中的第一架。伊拉克军方将领说，将在今后3-4天把这些飞机投入战斗任务。乌克兰东部的亲俄罗斯叛乱分子释放了被关押了1个月的4名欧洲观察员，这4个人1个月以前在卢汉斯克被扣留，另外4名在顿涅斯克被扣留的观察员本星期早些时候获得释放。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官员说，这8个人身体状况良好。一枚汽车炸弹在反政府组织控制的大马士革郊区爆炸，炸死2人，若干人受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声称为杜马镇一个繁忙市场受到的炸弹袭击负责。基地组织的分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当地和其他几个反政府组织进行较量。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已经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大部分地区，并且威胁要占领巴格达。美国白宫要求国会拨款5亿美元用于武装和训练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2012年对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发动袭击的涉嫌主谋，在华盛顿一家联邦法庭出庭的时候不承认有罪。艾哈迈德·阿布·卡塔拉赫赫星期六早上被直升机从一艘美国军舰送到华盛顿。在法庭听证中，卡塔拉赫赫被正式指控犯有谋杀和恐怖主义罪。如果罪名成立，他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穆斯林进入斋食守时的一天后，巴勒斯坦人星期天将进入斋月。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